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天天引导我们的圣灵保惠师，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这群弟兄姐妹，你的儿女们又来到你的圣宝座前。主啊，这段宝贵的时间，我们要分别为圣的啊，把它啊献上给您。主，你也特别的借着这段时间，来借着你的话语和你的圣灵啊，浇灌我们的心，我们整个的生命，让我们因在你面前饥渴慕义，就从你那里大得饱足。感谢赞美主，你不断的借着你的仆人先知耶利米的服事来激励我们个人的生命，让我们知道如此的顺服，如此的摆上，必在你面前大蒙赏赐赐福。今天在一起我们这短短的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也与后进来的弟兄姐妹们同在。我们如此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我们耶利米书呢就讲到了第十六章。那今天呢，我们期望把第二讲当中后几章啊，十七、十八、十九、二十都能够把它讲完。然后呢大家将会看见，从我们所说的第三讲的那个经文的这个划分，这个安排，那一直到最后的一讲第八讲，那我们呢就会渐渐的加快速度。别的主日学的课程呢到今天就结束了，但是我们呢感谢主的恩典，教会又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呢还可以有一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特别感恩。那我们呢就不太多的来重复和复习前面的内容了。总之呢大家呢，我告诉大家一个学习的方法呢，或者是掌握重点的一个方法。特别是大家如果要是拿到了这个讲义提纲的第二讲，也就是从第十一章然后呢一直到第二十章这一大段，那我需要你掌握的重点在哪里呢？它主要的重点其实就在于神界先知不断的来向犹大家发出警告，发出告诫，告诉他们灾祸即将来到。神界巴比伦给犹大因他们的悖逆所带来的惩治刑罚就快来到。那么他的主线轴啊，他的主要的思路主题就是这个。整个的耶利米书你说起来它都是这个。但是呢为什么耶利米书它52章它那么的长，然后呢经文特别丰富，就在于先知从神那里领受的特别丰富，然后呢神特别对以色列家，对犹大家，由于负责任，由于太眷爱了，所以神就借着先知啊，从不同的角度又注入进来呢家庭生活的经验，社会的经验，自然的景象还有规律，从各种角度就呼吁，然后向以色列家犹大家进行敦促，强调那个悔改的必要性，然后呢一定要快点悔改，然后呢要在意那个时机已经非常紧迫了，就不要再单言了。所以你会看见呢，从始至终在先知发信息的那些段落里，苦口婆心的那种倾泻，那个把心血都倾倒出来的主要的义务的他的意味，他的目的就是在强调审判要来的这个紧迫感，快点悔改，悔改就可以从神那里蒙恩。那么这里面呢，从十一章到二十章呢有一个情形是特别加以注意的，就是在这些章当中呢就穿插了几次的那个耶利米的独白，其实总共呢有六次。我们已经在前面呢都已经看过三次了。那这三次它分别就是什么呢？在第十一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还有十二章的一到六节，还有另外呢就是十五章的从十节然后一直往后整个的那个二十一节，你会看到我们已经读过的三次的这样的耶利米的独白。 大家在如果要是没事把圣经往头先头翻一翻，然后呢有的时候就可以读一下这些独白，然后稍微做点体会，有时候呢就让我们进入到先知在当时服侍神的那时候的那个艰难的心境，我就相信呢大家一定会有很大的得着。那我们今天呢之前的就不用怎么说了，我们今天呢就从第十章开始看起。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就我们就挑每一章当中的重点来讲，就没有办法来龙去脉啊，然后呢整个经文的呼应协调啊，都要给大家讲的那个讲的那么完全，那么的滴水不漏，有的时候就顾及不到了。我们就挑经文当中的重点呢来告诉大家啊，每一章经文当中的我们该掌握的那究竟在哪里。那如果你要是读到第十七章呢，那十七章的经文呢它主要是在形容犹大家在神面前有罪，而且这个罪啊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是不可磨灭的。我们知道到了耶利米先知这个时候呢其实整个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经验啊，就是北国以色列早就已经在主前八世纪主前的722年北国呢就已经灭亡了，所以现在呢就只剩下南国犹大家了。那南国犹大家按理说呢是大卫的后裔一直在做犹大家的王，但是呢犹大家有没有比北国以色列更好呢？其实呢没有比北国以色列更好。我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读何西阿书，那我已经读到何西阿书的从他的第一章读到了他的第十二章。那何西阿书里面呢就不断的告诉我们北国以色列如何的犯罪，然后行诡诈，向着行神呢心怀二意，然后呢那个不专诚等等等等。但实际上呢稍微如果是把那个对北国以色列的注意力挪到那个南国犹大身上，其实呢圣经当中当讲到南国犹大，南国犹大同样的向着神呢是心怀二意的，然后呢特别是有诡诈的。那圣经当中呢一旦提到一个神所眷爱的一个民族向着神是心存诡诈的，他的意思就是对神不忠贞不专一，就是在敬拜神的同时呢又去敬拜别神，然后另外呢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诡诈那种不专诚，就是表现在投靠外邦国家，以列强他们的军事他们的勇力是企图呢要得到对方的帮助。那么呢北国以色列从前是这样，南国犹大呢也一直都是如此。那到了耶利米这个时候呢，其实南国犹大的那个诡诈不专诚呢就表现在有的人去投靠巴比伦，有的人呢去投靠呢埃及。但是按照先知的观点呢我们一路读下去，我们就会看见神是告诉先知你们不要再告诉以色列人那个也就是犹大人不要去投靠埃及人，要投降要屈服于巴比伦人，你们呢还可以呢存活。那么这是当时啊神给他们的一个告诫一个警告。那我们在第十七章呢我们大家就会看见这里面当神的先知按照圣灵的启示，然后呢来告诉犹大百姓究竟犯罪，然后呢他所有的诸多表现就使用了非常丰富的这个属灵的比喻。所以呢其实如果大家细心读第十七章呢会发现这章的内容哎呀那可丰富了。像前面呢一节到十一节里面有好几处那个属灵的比喻，相当相当的精彩啊，我们所看到的你比如说像那个有提到铁笔金刚钻沙漠的杜松与碱地，还有栽于河边的树，还有呢鹧鸪报蛋这几个方面呢它都是比喻。那比喻呢有的在比喻 就是那个犹大家所犯的罪的那个不可磨灭性，还有呢，就是犹大人呢，依靠自己，依靠外邦的国家，不依靠神，他们就会成为沙漠中的杜松和碱地，不得供应，很困苦的那种光景，但是呢，却是执迷不悟。然后呢，又讲到正面的方面，那么如果依靠耶和华神的人，他会像什么？他会像河边的树。然后呢，还会讲到像那个犹大人呢，他们那个自己一直自以为是，但是呢，最终他们所怀抱的，说他们企图的，最终就会变成什么呢？折骨抱蛋一样，都一切都落空。而且在本章中呢，特别讲到呢，就是那个先知有第四次的独白，另外还有呢安息日的训诫。那我们在这里呢，就稍微谈一下不太多谈，个别的地方的重点呢，我会告诉你们。那特别呢，在那个第一节啊，当讲到犹大的罪是用铁笔、是用金光钻来记录的，那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那大家就要知道呢，这里面呢，有着很漂亮的比喻，但很可惜啊，这漂亮的比喻啊，不是从正面来讲，而是在讲啊犹大百姓的罪的方面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里讲到犹大犯罪，然后呢被记录下来，那谁记录呢？你也许会问，当然呢就是先知会记，然后呢先知的秘书巴录会记，那另外还有呢天上的神，当然天使也在记。但是这里呢讲呢记，你知道那个多么的牢靠啊，是用铁笔写下来的，那就意味着无论在石头上或者在什么写字的那个板上，或者是书写材料上，那就是扎得非常深。然后呢，不单是铁笔，还有金刚钻。那特别呢，关于这个金刚钻啊，圣经学者就告诉我们，这个金刚钻呢，按理说应该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钻石。大家知道钻石非常硬。大家又宝贵，人们一般把它做在美丽女子的项链上，还有呢婚戒上，另外呢就是钻探的那个钻头上，因为呢特别的硬。那可是呢，在耶利米那个时候呢，其实金刚石呢还没有被发现，所以一般说起来呢，就是那个这个金刚钻呢，可能是一种硬石，一种被叫做刚玉的东西，但总之呢，它是非常硬的。所以这里面呢，就在讲犹大家的罪啊，一旦犯了，想涂抹，想自己就是涂掉、涂抹掉、delete 自己以前所有的这个恶行啊，是不可能的。而且他特别讲到呢，说是铭刻在他们心板和坛脚上。那这个呢，就特别需要稍加说明一下。心板大家知道是一个人的心，所以耶利米也好，还有后来的那个关于那个先知以西结也好，都在讲啊，神的子民们，到有一天呢，神会做一个伟大的工作，要做一个伟大的改变，那就是原本以色列人的心呢都硬，像石头一样，然后呢，对神呢是没有敏锐的。不愿意听从神的带领的，那么神呢，就会对他们里面所有的光景予以改变。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所以大家等读到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还有那个包括大家去参考以西结书第三十六章，都有提到心板、石板、实心、肉心，然后呢，那个包括神的心灵，类似于这样的那个对比。那我们就看见呢，心板有罪写在那个，然后用铁笔记录写在犹大人的那个心板上，就说明啊，犹大人的心里就像那个挪亚世代的人一样，昼夜思想的尽都是啥呢？尽都是罪。因此，罪在哪里，那个审判的记录也在哪里，被对罪行的记录也在哪里。是无法涂抹的， 那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弹脚。你知道，按照我们呢，如果了解旧约的纪笔，我们如果看像那个利未记的那个前面的几章，大家就知道呢，那里面讲到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欠祭，我们就知道那个坛角呢，原来是抹祭牲血的地方，抹祭牲血的地方。然后呢，以色列人呢还有一个特权，就是如果要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有紧急灾难的时候，躲到坛角那里，就意味着可以得到拯救。比如说那个大家还记得吗？从前是大卫的那个元帅约雅，后来呢，他那个被那个所罗门呢，派人去追那个追杀的时候，约雅就躲在那个坛角，紧紧抱着那个坛角。但是呢，就连他躲到那里，所罗门都叫自己的将士啊说把他抓过来，还是把他杀。所以呢，那个坛角啊，对约雅将军来讲，约雅元帅来讲，就不具备保护的这个功用。但是坛角呢，按照真理而言，那乃是血抹在上面，是带来拯救的。但是由于以色列人呢，是心里刻着罪，带着罪在里面犯罪，然后呢，公然呢来到圣殿的祭坛那里，然后呢又献祭，又做一切的宗教活动。我们为什么叫宗教的，不叫信仰的？因为犹大百姓所做的纯粹都是宗教的，所谓的宗教就是都是仪礼上的，而不是信仰上的，不是心灵上的。那于是神就说，坛角那里原本抹的血所带出来的拯救现在变了。那里每当犹大人一来，反而坛角那里呢不再有拯救的功效，而是向着这群犯罪的犹大人，不肯悔改的犹大人，给的是对他们罪行的记录。他们越多的来到祭坛那里献祭，然后呢更多的祭牲的血抹在坛角，也就越发的记录了百姓们所犯的罪。大家清楚这意思吧？所以要不然呢，我们很难明白说，哇，百姓的罪怎么被记录在新版上，我们可以明白，刻画在那儿我们能知道，又刻画在那个在那个坛角上。哎，我们现在就能明白了，这个坛角那个原本是拯救救赎的血，如今是见证了那悖逆百姓他们的罪。所以后面呢的经文，在十七章第二节以后的经文呢，你就可以看到都是就讲到对那个罪行的审判，神怎样责备犹大人罪孽的表现。那另外呢，就是经文呢在那个特别美丽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在那个五节六节那里，你就会看见那里就讲到，依靠人血肉的绑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人，那人有祸。而且他有祸，像怎么有祸呢？第六节就讲到有祸的状况，就讲到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然后却要在旷野干旱之地之处啊，无人居住的简地。沙漠当中呢，在那个古代的以色列的那个旷野当中，特别是南地呀，也就是那个在那个大家知道在以色列地以南有那个有希伯伦，再往南有别士巴，再往南一般我们就叫内格夫，又翻为内格比，又叫南地。那些地方长的是什么呢？除了一些剪草，就是耐极干旱的那种剪草，另外呢就是什么呢？偶尔的地方可以看到几处啊，有那么几棵呀，在沙漠当中长的那个杜松，很艰难的在维持生命。为什么呢？因为完全是干旱的，没有水源能够供应它。但是呢，大家就可以看到五节六节呢，它就跟七节八节成了一个对应，那里面呢，成了一个对比。先知就告诉我们说倚靠华，以耶和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就不会像沙漠的杜松。为什么呢？他必像树栽于水旁， 炎热到来并不惧怕，叶子仍比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子不止。那这个大家会发现有没有特别像诗篇第一篇呢？对，特别像诗篇第一篇。所以呢，其实如果你要是看在本章的一节到七节啊，它其实呢简单说来呢，它简直就像，尤其是它的五节到七节，它简直就像诗篇第一篇里面关于讲遵守神律法诫命典章律例的人和作恶之人的一个比，把两者做对比，然后呢就明显的让我们看到那作恶的人呢住在干旱的碱地，然后呢在那里虽然杜松很耐旱，但是你神在这里呢实际上说的意思很明确，你再怎么耐旱到后来呢一点水都没有了，你最终还能活得成吗？所以呢犯罪的人就靠着自己里面的一点滋润就熬着扛着，最终还是死。但是呢有一种人呢他们不靠自己，这种人呢就是依靠耶和华神的人，他们呢就像栽于河边的树。哇，这个经文简直就像一小幅那个图画一样，让人一看了之后就羡慕，然后就向往。我相信大家一看到这样的经文七节八节的经文，你一定会下决心说，我就一定要做那栽于水旁的树。这都是我们众人的决心那接着呢，那后来呢，你会看见，紧接着从九节到十一节，那又讲到了关于一个重要的那个属灵的比喻。这个属灵的比喻呢，也就是那个十一节所讲的那个折谷爆蛋。其实它是跟前面的这个第十一节所讲的这个属灵比喻呢，它是与第九节第十节都是有关的，可惜我们不能做太多的分析了。主要是在讲呢犹大人呢特别诡诈，然后呢就是那个这里面当然形容的是全人类可是呢他因为先知所发话的当时的对象是犹大人，就讲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是全人类的光景，但别忘了这也更是当时犹太人的光景。那犹太人呢，其实有的人如果按照那个旧约的历史，大家一般就会说在被掳时期，犹大人呢，也就是犹太人在巴比伦就开始把他们做生意会赚钱的这个潜能啊给发挥出来的。可是呢你知道吗，其实呢并不止就这样。因为呢在那什么的时候，其实呢如果要是按照那个我们对旧约的了解，其实在旧约时代，当先知奉神的命来斥责犹大人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就已经表现得爱做生意爱做买卖了。那所以呢你知道他们的诡诈呢其中就反映在商业的这个经营方面。所以第十一节就说了，说那不按正道得财的。那我为什么从这里要稍稍做点解释呢？我就想告诉你们的是你知道吗，等一会儿我们就会读到呢第十九节然后呢一直到二十七节那一段。那里面呢是专门讲到什么呢？讲到犹太人在安息日的时候当领受的训诫究竟是什么。其实呢第十一节讲到的不按正道得财，就和十九节到二十七节所讲的犹大人在当时违背安息日的条例是直接相关的。那当然呢犹大人这个在做生意方面他们被神特别的加以那个斥责，就表现在这个不按正道得财，一是违背安息日，其实还有别的表现，那就是他们在神的百姓当中行各样的诡诈。比如说在旧约先知书里面就有提到那个犹大人有点像过去中国人形容说有些解放前有些坏地主。我们要知道不是所有的地主都坏的有些地主其实就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但是有极个别的坏地主呢，他们就是如果要是穷人来买粮的时候， 他们就在斗里面放上一个小斗，然后让装的粮呢变得量就比较少，然后呢给买粮的人。等到向他买粮的人有一天呢在还粮的时候，他就把里面那个小斗啊把它抽出去，然后呢那个斗呢装的粮就多。类似于这样的诡诈啊，我要告诉大家，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在主前呢，在旧约时代的犹太人就已经发明了这种那个小斗出大斗进的这方面的那个诡诈的做法。所以神就特别的来告诉他们说呀，说不按正道得财就像什么呢，就像折孤抱不是自己的蛋。因为呢按照那个动物方面的就是那个鸟类他们的习惯呢，就是折孤啊他那个抱蛋。然后呢到有一天呢那个折孤会发现呢他抱的蛋当中有别的鸟放来的蛋，然后不是自己的。然后呢折孤就会非常的失望。其实那个鸟呢自己到了时间翅膀一长硬了它也会飞走。其实意思也是，也就是什么呢，就是不是你自己的，最终呢就一定那个你会不会有收获，你不会有得着。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圣经当中就特别当提到说人的钱财就像身上穿的那个口袋破了洞，那个钱囊啊破了洞，不属于自己的钱财啊就漏掉了，或者钱财就飞走了，那不义之财，那个不正道不按正道来的钱财呢，像折孤抱蛋一样，有一天不属于自己。哎呀，你知道吗？那么多年以来，你知道自从我有基督教信仰作为我的信仰之后，当我得到这些教训，我现在都非常非常的小心。到 Costco 买东西，有几次，你知道吗？他们画了单了。那个画单的人呢、非常的慷慨轻松，也不怎么细看就画了单了。结果等到我后来装车，然后在对单的时候就发觉，你知道吗？有个别的物品，原来，那个就是那个付钱的时候，那个扫描的人没有扫进去，但是单已经画了。如果一般人的话，拿回家也不算自己的责任。我是一定一定要把它送回去。还有神交账的某些钱财的事，一定一定把它处理好。还有不是自己的钱，在外面偶然捡到或者怎么样，一定要把它处理得好。为什么呢？那不属于自己的钱财都会像什么呢？折孤抱蛋。有一天呢他就飞去了。然后呢飞去的时候搞不好还带走更多的钱。所以像这样的一些情形啊，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所以神就在这里呢，其实就是在告诫那个当时的犹大人。那么这里面呢特别讲的到了中年那财必离开他。那到了中年大家知道意味着什么？中年就是人呢开始为自己老年的时候，然后呢来做储备的时候。然后中年呢，一个中年也是人的一生啊最累的时候，中年要养老一辈，中年下一辈呢还没有完全成家立业，所以一般中年的人我自己就有体会，特别累。那结果呢，偏偏神就在人中年的时候，那财必离开他。哎呀，所以说到这里啊，你看这些教训，其实就着基督徒的理财的角度，其实对我们都非常好的有一些警醒，还有那个告诫教导的一些相应的一些作用，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先知书啊真是美到一个地步，他的教训涵盖着神的儿女，当日的神的百姓生活的各个层面，你不服不行。因为的确神的百姓们是在各个方面对神呢都有亏欠，所以这些部分呢就请大家呢自己来加以留意。而且圣经里还特别说，那个人呢终究必成为就成为愚顽人。为什么说是愚顽人呢？就是已经吃了亏了， 然后呢，还在神的面前呢不肯服气，又愚昧，又顽梗。然而呢，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仍旧不觉得那是神的报应，那是神的惩治。所以你说拿这样的人能有什么办法呢？哎，那个，你知道吗？从前我记得在那个，在广州的时候，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后来就跟我讲她的儿子，因为她儿子没有信主，她就说她儿子啊很愚顽呢，怎么办呢？我说怎么了？因为广州呢，在90年代有段时间呢，偷那个单车特别那个盛行。哎呀，我不知道被人偷了多少次单车，单车停在外面，一会儿出来，单车不见了，常常单车丢。结果这个姐妹也是一样，她的儿子呢，有一次把单车丢，那个单车骑出去，然后呢，单车就被人偷了。但是这让这个姐妹特别难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单车丢了。结果他的儿子的处理方式是，他儿子去偷了别人的单车回来骑回来了，还把这事儿呢告诉他妈妈，说我没有吃亏。其实这就是什么呢？这是就是愚顽人的表现。所以他妈妈就特别的忧虑，说我儿子怎么办呢？后来我就鼓励他为儿子祷告吧，要不然你说怎么办？因为这儿子自己单车偷了丢了，又偷别人的单车，好像还是有了，但是呢，这个单车肯定还会飞去，还会离开他，因为不是按正路得来。所以我们像这样的一些情形啊，我们看圣经的教训实在是丰富。那接着呢，就是先知的第四次的独白，就是在本章的第12节到18节。那这一段呢，我们就不太多的说了，那大家呢自己的来看一看。你当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它里面的内容啊，其实主要的在讲，在描绘先知自己的心态。先知有着怎样的心态呢？他对神的百姓啊，是充满了同情心的。然后其实呢，透过整个的那个，这个12节到18节呢，他流露出一种感受来，就是耶利米先知不愿意神透过他所讲的预言呢，最终真的应验。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耶利米知道，如果这些预言一旦应验的话，哇，这可不是好事，这对犹大民来讲，这是重灾，这是大祸。所以先知啊，就处在什么呢？就处在那个极困扰的一种光景中。一方面呢，他必须得传达这些预言，但另外一方面呢，从他爱百姓的心的角度上来讲，并且他也能体察到神爱百姓的心，其实他是不愿意这些预言呢真正成就的。所以大家呢，我不多讲，大家呢在整个的在那个在12节到18节当中呢，把先知啊这一部分矛盾的心理啊，试图把它读出来。因为大家知道，如果我要是再跟大家呢，整个的如果要是一点一点的要分享出来，那搞不好啊，到了11点半，我们关于那个先知第四次的独白呢，都讲不完。但是请大家注意呢，其实呢，在第13节当中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喻，属灵的比喻，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罗列，就是名字啊，离开耶和华的人，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离弃啊，我这活水的泉源，所以名字写在土里，也可以看为是啊，就是那个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比喻，就表示啊，一个离弃耶和华神的人，然后呢，他也会被神呢、所离弃，用名字写在土里，那叫做土是干啥的？土是埋葬，把人死去的人加以埋葬的，所以这个呢，就意味着死。那个沉沦，然后不被纪念，大家往这方面理解那就好了。那今天呢，其实在第17章当中呢，另外有一个重点，我在这里特别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关于啊，在第19节到第27节里面所讲的关于啊守安息日的这方面的训诫。那各位弟兄姐妹们呢，其实呢，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啊，其实我们的属灵环境 神给我们树立那安全的真理的篱笆，还有呢忠心的牧人们把我们牧养然后看守的非常的安全，所以没问题。可是呢你知道像那个讲到安息日方面的训诫啊、哦、那就是如果是其他的教会，比如说像那个我从前在大陆，在中国大陆当服事的时候，那有些弟兄姐妹啊，他们读到类似于像十九节到二十七节这样的话，那里面告诉犹大百姓，当守安息日，因为这是标题，这段经文的标题，你知道吗？很多弟兄姐妹由于啊没有很好的圣经老师给他们做教导，他们立刻就接受，说哦，旧约圣经很多地方叫我们守安息日，那今日我们基督教会为什么不守安息日呢？不行，我要按圣经的教导来守安息日，因为耶利米在这里都明确的告诉我们。那我们就在这里呢就要说呀，就是很可惜，旧约的圣经呢一定要有神所托付的这些好的老师好的牧者来帮我们呢把一些宝贵的训诫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啊，那训诫起初在发出来的时候它的目的和功用究竟是为着什么。像那个本段当中当讲到守安息日为训诫啊，为什么是针对那个时期的犹太人的，而且呢他们没有守安息日，所以在神看来呢是得罪神的一种重要的很关键的一种体现。它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在于啊，我们大家如果要是像读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八到十一节，还有呢申命记第五章十二到十五节，那里呢大家就会看见在旧约里面明文的告诉我们，就是那个摩西律法当中规定人当守安息日啊为那个为圣日。所以在十条诫命当中从一到十那到第四项诫命，那么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关于啊守安息日为那个为圣日的这方面的基本规定。但是我们要知道呢，就是在今天很多包括在基督教的派别当中也有像安息日会或者是别的一些个别教派告诉信徒一定要守安息日。其实我们就要知道他们是不太能明白旧约圣经神要神的子民守安息日是犹太人需要守安息日的他的关键所在究竟出于什么。你知道吗？他的关键所在就在于大家知道过去的以色列百姓在四百三十年间，按照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他们曾经住在埃及。然后呢，当约瑟死了以后，圣经就讲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的法老起来，他们就开始逼迫神的百姓，所以神的百姓就开始要为法老做集货城，要做那个做砖烧窑，所以以色列人呢苦不堪言。但是就是那四百三十年间呢，以色列人就从啊。起初去到埃及的雅各一家的七十来口人，然后一下子繁衍生息膨胀，到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人口已经能达到两三百万人了，因为是在四百三十年的这样的时间里。那后来呢，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其中为什么有一条诫命是当守安息日为圣日呢？其原因就是有针对性。那个针对性就是什么呢？针对性就是百姓在埃及的时候，你知道吗？埃及的法老坏到一个地步，是从来不让神的子民们有一天休息的，他们每一天都得工作。那神一旦拯救了他们，带他们到旷野，经过旷野再进到迦南美地，那么呢安息日的规定呢就被规定出来。其实呢在今天好多人以为安息日仅仅是为了纪念神六天创造世界和人，第七天休息，大家以为是这样。其实呢除了纪念神的安息之外，另外所要重要纪念的就是神的百姓在埃及没有安息。神拯救以色列百姓借着逾越节的羔羊的死，然后呢 他的血抹在以色列人所住的门楣和门框上，然后呢离开埃及，过了红海，然后呢行走在旷野，再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所以呢，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开始守安息日，他乃是啊蒙神的救赎作为得以脱离埃及法老的重要标志。你知道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在今天呢，你知道吗，那个有些基督教派别当中的弟兄姐妹就把守安息日呢看为是什么呢？哦，安息日不吃饭，然后呢我就可以用一天禁食的方式让我的胃口比较轻，然后呢不吃饭呢，神就会借着我的胃口空，那个肚腹空，杀我身体里的癌细胞等等等等。你变得今天完全变得是养生的角度，已经错了，不是这样子。所以今天好多人都在教营养学，那个什么的，常常一个礼拜保持，如果有一天不吃饭，对你的身体是很好的。然后大家就把这个都跟安息日结合在一起，错了。你知道吗？如果真是安息日有一天不吃饭，然后呢给身体带来什么好处，那是比较次要。安息日在古代的时候，为什么犹太人要守？就是要纪念约节神借着羔羊所带来的伟大拯救。而且重点就在于法老不给神的百姓安息，但是神却让神的子民们得安息。所以用得安息的日子可以纪念神的作为，可以一家人在一起，然后呢可以敬拜神。所以呢后来安息日被规定为不要走多那个要所可以做的是什么，不可以做的是什么，比如说不可以走多远的那个距离，什么事情不可做等等等等，人们就延伸出很多的规条。但是永远要记住，规条可以后来由犹太教来建立，但是其实关键和核心在于纪念神给百姓带来的脱离法老辖制的自由，这才是关键。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安息日就纯牌就作为了一个歇下来不做什么与养生有关的一个日子了，那就错了。所以请大家就这方面注意啊。那为什么呢？那大家听到这一点，那我们就跟这里面呢十九节到二十七节，大家就可以如果这样一参照，你就会发现什么呢？你就会发现为什么神那个时候借着先知大大的谴责当时的犹太人。原因是什么呢？神就在这里啊，你会看到十九节那里告诉我们，神让先知故意站在君王门的口，还有百姓出入的那个门口，还有圣城的各个门口，就专门讲什么呢？就不要在安息日啊担担子进城。那个担担子啊，大家可以参考像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然后呢，你知道那个这里面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当时的犹大百姓呢，其实他们明明的知道安息日不应该做什么事情，应该守安息日为圣日，纪念神伟大的救赎，纪念神救他们脱离法老。可是呢，这个时期的犹大人呢，已经一心只为了什么呢？就是得财利。其实就像十一节所说的，他们一心就想得财。那怎样才能得财呢？那就是他们一个星期啊，六天都在工作，到了他们的第七日，也就是安息日那一天，他们仍然挑着担子从那个，因为有的百姓是住在城外，他们挑这些农产品到了安息日啊，经过城门口，然后呢到那个城中的市场那里去卖菜，然后卖肉等等等等，你知道吗？都在违背安息日。然后呢城内的人呢也不守，他们还希望这些人呢那些那个担着货品的人进城来，为什么呢？他们可以交易。所以呢你就看到整个当时的犹大社会已经完全怎么样呢？完全失去了守神的诫命的最基本的这个表现。那你知道吗？如果是那个这样一讲，那在这一段当中啊，其实他讲的就非常非常的那个严重。 你知道吗？在二十七节就讲到他的后果是什么。如果在当时，犹大百姓如果一旦不守安息日，神给的那个判定啊，给的刑罚和惩治是非常严重的，就是神甚至要导致有一天呢，神会让火烧耶路撒冷的圣城和宫殿。不守安息日，直接导致啊，国家的首都要被仇敌攻破，然后呢，宫殿，当然也包括圣殿了，到后来通通都被烧毁，都被毁灭。所以不守安息日，你知道吗？他所带来的惩治啊，原来是这么的大，你想不到吧？但这里呢，就是明说的。那为什么呢？我们在今天呢就要说。其实这一点呢，如果放在今天，也有它一定的应用的地方。当然，我们就要知道呢，犹太人的安息日就是我们的此时此刻，因为我们的礼拜六原来呢是犹太人的第七天，然后呢，我们的主日是犹太人的七日的头一日。哎，所以呢，我们的主日，请记得，其实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所讲，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的那个日子，就是我们现在的主日。那因此呢，你知道吗？按照那个圣经的看法，为什么说犹太人当时不守安息日是要被谴责的，而且是一种犯罪的行为，是一种违背律法的行为？原因是，他如果仍旧担着担子的话，就表明这人还没有脱离埃及法老的奴役。虽然埃及的属世的政治性的法老没有统治他，没有辖制他，但他在灵界当中有一个法老正在统治他，他不得安逸。那这一点呢，其实如果用在我们今天也有着相应的就是那个应用的原则。只不过呢，我们一般在基督教的教会里呢，我们不会把它讲的那么可怕，不会讲的那么律法化但是呢，比如说像主日啊，我们的确基督徒呢，除非很特别的安排，比如说倒班啊，或者一些必须的事啊，我们呢，为什么要学习啊，来到神的面前得安息？其实就像那个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那里面所讲的，犯劳苦担重担的人要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你们使你们得安息。原因就是什么呢？我从前就听到有些教会的老人家就讲。他说有些弟兄姐妹啊，很可怜呢，到了主日还得工作，然后呢那个把自己完全都卖给法老了。我们就听到教会有些长辈呢有这样的表达。那这样的表达对不对呢？肯定是不错的啊。所以呢，但是呢，我们今天呢更加强调的是灵里的敬拜。我们不会从人的那个一些外表的做法上对人予以审判。与论断，但是我们呢还是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呢对人呢加以勉励，那就是主给我们今天能够敬拜神然后呢纪念主复活的日子，来到神面前。而且初代教会呢每个主日他们都是来到神面前守圣餐的，所以呢就是不要失去这个福分，不要失去这个福分。为什么呢？如果要是在当敬拜神的日子，当在灵里守安息日的日子与主相交的日子，结果呢我们还在忙碌着必须忙碌着，好像脱离不开一样，你知道吗？它无形当中就显得我们还在法老的权柄底下，那我们就显得不是那么的蒙福当然呢这个是凭领受的我们期望呢不是对人加以审断所以呢但愿呢弟兄姐妹们呢都能从属灵的方面呢有领受。那为什么守安息日是蒙福的呢？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当时的犹大人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呢就会在神的面前呢献祭烧香，他们就会在神的面前，那就大家就知道献祭是为什么。献祭是为了有的时候是为了赎罪然后有的时候呢是为了修复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等等等，享受美好的团契。那烧香呢主要就是那个当圣所当中的祭司把香烧在神面前，就表明 人在神面前所献的祷告，然后被神应允啊，被神悦纳啊，然后神呢就要做做伟大的工作。那请问你，如果要相比起来，如果你在安息日可以选择的是作为犹大人可以烧香，可以献祭，在神的面前，在神面前享受那处属灵的美好，另外一项是担着担子然后很劳苦的把自己的农产品卖完，把一些农产品跟人交易完，请问你认为哪种福分更好呢？我们今天一定都会判定为，那当然在神面前献祭和烧香这种属灵的福分乃是更加美好的，是不是？所以呢，由此我们就需要知道那个为什么神期盼他的子女，他的儿女，他的百姓在安息日的时候来到他面前。所以呢，我们讲的简略一些啊，就由于这样的缘故，当你看到这样的那个重要教训的时候，所以你当读到像我给大家一下那个重要的经文，像以赛亚书56:2-6，以赛亚书56:2-6，还有呢，以赛亚书58章，尤其是它的13节，那你就可以知道啊，哇，那个在那个旧约当中，特别像耶利米还有以赛亚这样的先知，他们就有一种观念，他们就认为，当时的全国的复兴，如果想整个的南国犹大要经历一个属灵的复兴的话，这复兴要靠什么呢？要靠百姓来守安息日，要靠百姓来守安息日。那也许你会说，为什么？别忘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当神的百姓在安息日都放下了做生意的担子，而来到神面前向神献祭，然后呢又做祷告，也就是烧香。那我请问你，是大家都挑着劳苦的担子做买卖显得是复兴啊，还是都在神面前敬拜神献祭烧香表现的是复兴啊？不用说嘛，肯定是后者，而不是担担子。所以耶利米先知和以赛亚先知两个人都认为，神的百姓们属灵的复兴是取决于百姓在安息日有没有来到神面前献祭和烧香。为什么呢？再简单不过，我们再啰嗦一句，挑着担子进出耶路撒冷的城门，为的是能够赚更多的钱，但是来到神面前烧香或者献祭却是为了祷告得蒙应允，与神与人的关系被修好，所着重的是什么，就不言而喻，大家说是不是？所以这么一解释呢，我们看到呢这样的情形啊就清楚了。所以这里面其实呢，总而言之，神给神百姓所带来的勉励告诫就是，神的百姓的身上啊一定要带有着被救赎的标志。如果神的百姓只想着担着担子整日的做生意，那这人呢已经跟世界上的万国万民没有什么区别了。但是犹大人还有今天我们的基督徒之所以跟世界上的人不同，就在于我们是蒙拯救的神的子民。所以犹太人当在安息日纪念神的救赎作为，基督徒当在主日纪念神的救赎作为，这就再清楚不过了啊。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得以能够明白啊，圣经所着重强调的。好的，那大家呢，我们接着呢就来看一下呢，关于第18章啊，那18章呢，很重要。在第18章中呢，我们所着重强调的呢，就是什么呢？就是1-17节，它重点的所讲的，就是关于呢，就是那个也可以把它，大家把它可以看为是一个重要的比喻，然后又是一个呢，以先知的行为来掩饰信息的一个记载，就是在1-17节。那么在这个掩饰信息的这个方面呢，就像第18章的开头交代的， 所以耶和华神的话呢就临到耶利米，告诉他呢、下到那个窑匠的家。他下到窑匠家的时候呢，就看见窑匠啊正那个在那个闷声不语的笑眯眯的，大概很专注的在那儿做呢、做那个陶器。那我们知道呢，其实世界上的很多古代的文明古国呀，都有那个制陶的经验，但是呢只有中国人呢啊，把制陶呢上升为制瓷，烧出来的那个烧出来的器皿呢像那个美玉一样洁，剔透那个洁白。那所以呢中国人的这个也就是 China 这个陶器，这个瓷器这方面的那个发明啊是一大飞跃。但是呢弟兄姐妹，我顺便要跟你们说一下，就现在最为争议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大家如果是从国内来的或者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不管你从哪儿来的，你有没有听说过在那个四川成都那边有一个古籍考古发现一个重大发现的地点叫三星堆，你一定有听说过。还有呢，我另外跟你们说呢，就我有一次呢去那个陕西的宝鸡，因为那里呢有青铜器的博物馆，那里中国的青铜器特别丰富，考古发现。那其实呢我就要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就在那个三星堆也好，或者在那个在宝鸡那里的那个青铜器博物馆也好，里面都有发现个别的器物，它的上面尤其是陶器上面的花纹是带着什么呢，带着西亚，也就是带着巴比伦一带、以色列一带、埃及一带的那个花纹的特征，包括颜色。那可惜呢我在这里呢我就不暴露这个那个个别的照片了其实有些照片呢稍微有过考古那个素养的人一看就知道，哇，这个是发现在中国的，但是其实呢它是西亚那边那个古代巴比伦还有埃及那一带明显的那个东西。所以这就是有一个目前学术界一个说法，就是中国的文明其实是来自于西亚，这是肯定的啊。所以在几大文明当中，中国的文明实际上非常短，祖前1000年，再往前就很难找到一些具体的什么依据了。所以呢但是跟人家以色列也讲也好，跟巴比伦也好、亚述也好、埃及来比起来，晚多了。那这里我就不探讨。那这里面很有意思的就是，神就借着先知啊，看这个陶匠在做陶，然后呢，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人们发明了那种不是用电力的，因为当时还没发现电，用那个脚踩、用手摇的方式，有那种转轮，让那个陶器啊就在手中哇在转，那个非常技巧的手在某个部位一按，然后就形成为骨度，细腰，然后呢再踩上某种部位，一个好的陶器呢就出现了。那在这个动作当中，其实它主要要表现什么呢？其主要表现的就是第四节所说的，还有呢就是第六节，还有呢到第九节所说的，其实就是要表现为伟大上帝的主权。那上帝的主权呢，他就是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我在那什么啊，当我在国内宣教的时候，我有机会去过云南，去一些地方，有的地方我去了很多次。我到了那些地方，他那种小陶罐，我就很便宜啊，我有的时候我就买一些带回广州去，我特别喜欢。那你就会看到那些陶罐各式各样的，那就看出造陶的人呢、他的居心所在，他想做什么他就做成什么。那其实呢神就是如此。那其实让犹大家要明白的是什么呢，就是犹大就仿佛啊神的器皿，神要把他做成什么就做成什么。因此在犹大的身上呢乃是有着神的拣选，神同时呀也要彰显他的主权。那不单单呢其实在那个在犹大身上要表现出这方面来，其实在各国当中都要如此。那另外呢 不单单就是那个显示主权呢，还有一个主权的表现是，就是不单单是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还有神怎么对待也将怎么对待。比如说陶匠在那儿做一样，做一样觉得不理想就扔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原来啊，这个陶呢是产生于一种陶土，那么它呢，它的来料，它的原料呢其实不那么昂贵，所以扔掉之后呢，完全都人们不会介意。我在那个西安呢啊，西安有一个小吃街，有一个地方是专门给游客喝酒的地方，然后旁边有个地方啊，就堆满了那个砸碎的那种陶碗。为什么呢？因为喝酒那个地方呢，那个店家就是鼓励你来喝一碗酒，喝完之后他们有讲究，就把喝那个陶碗呢就摔在那个地方。那很多人呢就到那儿去发泄，一碗一碗的喝，那个酒都度数不高，然后就把那个碗呢砸在那里，所以那里简直堆的就像一座小山一样。那为什么人们会那样做呢？原因是它不昂贵。那这里面呢，其实在这里神也有这个意思，这意思就是神要拔出，要拆毁，要毁坏，或者他要回心转意，哎，那个邦国不再作恶了，神就不向他们降灾，或者向哪个邦国要神要说要建立要栽植。大家就注意在本章的七节到九节就特别符合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节那里，当先知蒙召的时候神向他所讲的话，神向他所讲的话就是怎么样，要拔出那个拆毁毁坏，又要干嘛呢？又要建立栽植。发现没有，大家可以把这个呢结合在一起。所以呢整个的那个从第一节啊然后呢一直到他的十七节，你整个看起来呢事实上圣经当中呢都在强调神主权的显示。然后呢如果大家看呢，像那个前面有些个别经文是表现跟那个制陶有关的，然后再到后来呢就开始讲到犹大人他们在神面前的表现，你知道吗？如果你要是看到犹大人的表现呢，尤其是从十节然后一直到十七节，哎呀，我们就会说从十节到十七节就让人觉得说犹大人在神面前是王梗，是硬着心的，他简直就像一个被制作的陶器，向制作他的陶匠来叫嚣，来对抗来抵触来反对一样，完全不尊重神的主权。那么呢在这一段啊，你知道吗？这里面特别呢我特别喜欢有两节经文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呢第十四节。第十四节呢也是一个诗的语言，甚至也可以看为是那个属灵比喻的一个使用。这些经文呢简直是一幅啊非常美好的雪景。他讲到说，黎巴嫩的雪从田野的磐石上岂能断绝呢？然后呢从远处流下的凉水岂能干涸呢？然后下面说了，我的百姓竟忘记我，向假神烧香，然后在他们所行的路上，在古道上绊跌，使他们行没有修筑的邪路。那大家在读的时候就会发觉啊，很难理解这里面究竟在说什么话。其实呢这一段啊，这两节呢跟前面个别的经文呢有那个接近的地方。比如说大家如果是把那个十四节啊与八章的七节如果参照在一起，它都在指在自然界当中有一种现象是已经成为自然法则自然规律。比如说一到了冬天，在那个以色列北边的那个黎巴嫩啊，那里的高原山脉上，然后就那个田地当中啊，磐石上啊都有雪。所以我现在啊，一旦我看到有雪景，我就会想起那个耶利米书第十八章十四节。所以呢，这是每年到冬天呢都会出现的情况。然后呢，尤其是等到那个将来啊，到了那个春天夏天，当黎巴嫩山上黑门山上那个雪水当融化的时候，哎呦，那个重重的溪水啊，冰凉冰凉的，那个流到那个以色列的南方， 那么人们一喝起来，哎呀，好舒服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呢？这是自然和一贯所有的事，连自然界都不违背，不违背到一个地步，像什么呢？就像八章七节所讲的，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时的节令。但是那里说，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法则这里也是一样，自然界呢，雪在那里一直有，到了冬天就有，然后呢，等到了春夏，凉水就有雪融化下来，人就可以喝了，从不违背。可是我的百姓竟忘记我，大家明白这意思吧？也就是百姓连自然法则伏在自然法则之下的自然之物、造物、自然界的活物都不如。所以结合着十八章前面的内容，它就表明着原本是陶匠应该对陶器有主权，要怎么造就怎么造，那个想要毁掉就毁掉。现在反过来是什么呢？反过来是被造的陶器向着造它的主啊来叫嚣对抗。那么就像什么呢？就像如果我们今天哪个家庭当中有一个小孩子，他那个天真无邪的很悖逆，这个悖逆是可爱的悖逆啊，小时候或许不懂事儿，然后就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叫嘴，那个顶嘴啊，然后呢叫号挑衅。哎，你知道吗？这里面其实就在讲什么呢？其实就在讲这个百姓悖逆的表现，都把神呢放在人生命当中的该敬拜神的那个属灵的自然给违背。所以自然界仍有自然，我们的里面属灵的自然却被违背。因此我们里面的自然界的自然是对我们里面的违背的一种控诉。哎，所以大家如果看到这点啊，他就非常清楚。那么如果这里面要告诉我们，16节17节就告诉我们，如果神的百姓这么表现的话，那么到后来他们的地就会令人惊骇，常常嗤笑，凡经过这地的必惊骇摇头。然后呢，神也应许到，在仇敌面前必分散他们，好像东风吹散，遭难的日子要背向他们，不以面向他们。如果大家要是注意啊，16节17节的话，你将会发现在耶利米书里、以西结书里、何西阿书里面好多次的出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会读的比较仔细一点，等到再后来读的时候就会快一些，因为就比较容易了。那接着呢，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就是本段当中本章当中啊剩下的第18节到第23节呢，就是我们所要看的呢，就是那个另外的一次的他的那个独白啊。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第五次的独白啊，很快完了啊，那个独白快要完了。读完这一段呢，其实就还只有一次了。那个我们当看到这一段的经文的独白的时候呢，我们会怎样看它啊？我们会看见呢，在这段的独白当中，先知明显的，因为我们没办法讲的过细，它里面主要在讲呢，先知那个重大的那个情绪的转折。你会看见呢，就是先知在整个的那个心态当中啊，流露出了对百姓的那个斥责，还有呢，希望神呢对他予以那个报复，那个帮他来对仇敌啊进行报复。那其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于第八节。那第八节呢，就讲到，正如前面大家记得在第一次先知独白的时候呢，就出现的情况呢，是那个亚拿突的人，就是先知故乡的人，要谋害先知，所以先知呢，于是呢，有带出了一段独白，在第11章。那这一段呢，先知又显然呢，再一次的要遭遇到那被谋害的事。这里面恶人说什么呢？说来吧， 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然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律，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设谋略，先知讲预言，都不能断绝。来吧，我们用舌头击打他，不要理会他一切的话。那我在这里要解释一下呢，这里面犹大人所说的，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设谋略，先知讲预言，这里面所讲的祭司、智慧人和先知，其实都是跟百姓为伍的，跟他们站在一块儿的，也就是啊，违背真理的准则、准绳来发话的。百姓们跟这些祭司们、智慧人们还有先知们处得很好，一直呢得这些先知们的教导，那个智慧的谋略的教导，祭司呢律法的教导。但是呢，他们唯独觉得什么呢？觉得就是那个耶利米，就是这些啊，可以说是鸡蛋中的骨头，就显得那么的另类，就一定要惩办他，把他从这个范围当中驱离，要不然呢，这个耶利米的存在让众人呢都不高兴，都不舒服。所以这里说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这就指的言语上的攻击，不理会他的一切话，那就是孤立他，孤立耶利米，人人都拒绝他所讲的一切。那你知道吗？那这第十八节呢，是那个先知把把那些恶人所说的话呀，就告诉给神。那紧接着呢，从十九节往后呢，就是先知在神面前的又一次的独白。那这里呢，就牵涉到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先知啊，其实在前面的独白当中，他表现出了对他百姓的那个爱，但是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就显得啊，他好像在咒诅，而且明显的已经不是好像了，就是在咒诅当时的恶人。你可以看什么呢？你比如说像二十节，他就求主那个纪念自己怎样在站在那个神面前为他们代求，但是现在呢，先知说，求你，要使你的愤怒，从他们身上转离的。哎，结果现在怎么样呢？二十一节开始说了，愿你将他们的儿女交于饥荒和刀剑，愿他们的妻子无子，妻无子且做寡妇，又愿他们的男人被死亡所灭，他们的少年人在镇上，被刀击杀。然后呢？第二十二节也是一样，哎，然后也讲明了原因。原因是什么？因他们挖坑要捉拿我，暗设网络要绊我的脚，就与第十八节头半节所说的一样。哎，然后二十三节，又继续的说，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也不要从他们面前呢涂抹你的罪恶，涂抹他们的罪恶，要叫他们在你面前跌倒，跌倒就是彻底失败，然后被神所惩治的意思，然后愿你发怒的时候惩办他们。你会看见这里的情形啊，这里明确的是什么呢？先知在在向神的百姓啊，预咒诅。那如果大家参考前面的经文，像是十一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十二章的一到六节，然后呢还有十五章的，十到二十一节，十七章的，十二节到十八节，那相比起这一段，你就会发觉这一段的话呀，非常非常的严重。那这也就是我们好多人呢，读起来的时候会感觉啊，很不可理喻的。那大家呢，可以参考旧约的圣经，类似于呢，像诗篇的第五篇、第七篇、第十七篇、第三十四篇。我再说一下啊，诗篇的五篇、十七篇、十七篇。三十四篇都有出现呢，对恶人那个预咒诅的这样的一些话语。那我们当的那个甚至还有更多啊，那甚至呢，大家如果要是你比如说，如果你有机会读到呢，像那个阿摩斯书，在阿摩斯书啊，应该是第七章那里呢，就是阿摩斯先知，甚至也曾经有一次啊，他专门呢。就是那个啊，当着当时的北国的王，还有呢那个一些大臣、一些众人，咒诅在当时抵挡他的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说的话跟这里面所讲的 第二十一节很像，大家不妨去参考一下阿摩斯书第七章，那里面先知讲了我自己是怎样蒙召的，我原来是做什么的，那个是做牧人的，又是修理桑树的，等等等等。然后后来就，先知就奉主的命，来咒诅当时的伯特利拜金牛犊的祭司亚玛谢，就讲到他的妻子如何，他的儿女如何，你如何，哎，大家自己去看。那我们在这里呢，就看见了这一点，有的人读经就会觉得说，哎呀，当时的那个先知耶利米怎么的？他明明爱他的百姓，但是他的爱怎么显得有点不够坚固，不够永恒，发现没有？不够稳定，怎么咒诅百姓？其实我们在这里呢，就需要知道一件事：当旧约圣经当中允许神的仆人，来发咒诅性的话语向着恶人的时候，他主要是从神的严厉和公义的角度来对待恶，还有呢处理恶和惩治恶。因为按照那个旧约的观念从律法的观念是可以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旧约是有着这样方面的许可。那另外更加主要的地方在哪呢？就在于当先知这样发话的时候，尤其在诗篇当中，当大卫那么说话的时候呢，大卫当时无辜啊，所以敌人就像什么，就像巴山的公牛啊，然后就像野狗啊，就像狮子啊，围着他向他吼叫啊，要吞吃他呀。当这样的一些描述，然后甚至发出咒诅，说他们房屋要怎么样，他们的儿女怎样，妻子要怎样，哎，有些话我们在这里就不重复了。为什么呢？一重复，你一定会认为说这话的人显得很恶毒。的确，那样的话呀，在我们今天说起来都不情愿说，那些话说的太严重了。但是请记得，那是从神的公义和严厉的角度来对罪和犯罪的人加以你说判定吧，或者审判吧，都行。所以是代表着神的看法啊，是代表着神的看法。所以我们当这样一说起来的时候呢，大家就要从这种角度来加以留意。而且还有一点呢，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当本章十八节，然后到第二十三节，当你发现那个先知用独白的方式来咒诅他的仇敌的时候，咒诅百姓中的恶人的时候，我请问你，你有没有发现，在他的独白当中，神有插话？神明显的没有插话，发现没有？就说明呢，神有沉默。那因此呢，我们就要告诉大家，独白的意思是什么？在二十章的那个提纲的背后，我们请班长把那个拉下来。我们在这里呢，就特别给了独白的一个那个定义。独白表明对话、祈愿、哀诉、私语，是表明先知在侍奉过程中面对危险、危难、危险、磨难、反对的时候，内心的挣扎和心灵的苦痛。那么呢，正是由于这样呢，所以不必要把它理解为是高姿态的一种一种祈祷。它是祈祷的一种表现，但是呢，它比祈祷来得更加的活泛，来得自由，来得松动。哎，所以呢，我们当看到这里的时候呢，也就等于说，神允许人在他面前呢，有一定程度上的内心直白的表达。所以呢，我们不必要把它上升的那个过高。哎，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你比如说在之前我们就说到，神甚至纠正过他，在他独白的时候，但这一次呢，神没有发话。神没发话呢，意思说明可能神允许他向仇敌发出咒诅，因为旧约是许可的。二，也可能神就留下一个思考的、默想的一个空间给他，让他多去想一想，如此的对神的百姓说这些咒诅的话，那对和不对？那当然呢，大家自己都可以做一些评判。其实我们有自由可以谈自己的感受， 你同意也行，你反对也行，它是没关系的。为什么呢？它是独白，哎，它是独白。就连诗篇当中的那些咒诅仇敌的话，竟然都被许可了，是作为祷告。那独白呢，就有它更大的自由啊。所以当说到这里，我们就请大家呢，明白我们所讲的这个重要意涵。那还有呢，几分钟，我们呢把第十九章开下头啊。那第十九章呢，我们可以说呀，又是一次那个行为的演示，借着行为演示来把神所吩咐要讲的信息啊，先知要传达出来。那在这一次的行为演示，所先知要听从的是什么命令呢？就是神告诉他去买窑匠的瓦瓶。哎，前面不是到窑匠那里看瓦瓶吗？然后呢，就像我一样，哎，他也买了瓦罐，买了瓦瓶，就把这瓦瓶啊，就带到以色列的长老和祭司的中的长老那里。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机会去过庞培古城。我呢，在2007年那年的我看看啊，是十月份，我在意大利呢待了三个礼拜，讲完课以后呢，就有去过庞培古城。那古代的庞培古城，它的那个留下来古代人的那个陶罐啊，都是细长细长的。那其实呢，在圣经当中，有一种那个陶罐呢，也是细长细长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基甸做那个誓师的时候，后来他带着300来个人来抵御东方来的仇敌，像是米甸人呐、那些仇敌的时候，是在罐子里面装火把，还记得吧？哎，所以呢，都告诉我们说，那个其实那个罐子是细长细长的，跟中国古代的罐子呢不怎么太一样。那个耶利米呢就买了罐子，结果就出去到了新嫩子谷，有一个地方叫哈尔西的门口那里。那新嫩子谷呢，我们大家呢，都应该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大家还记得在前面呢，在那个七章那里面，我们曾经讲过，神已经在那里呢，借着先知发出过预言了。由于在耶路撒冷城外，那个有一个地方呢，就是那个这个哈尔西的门口外面，就是那个小小的山谷，就是新嫩子谷。那里呢，在旧约时代，特别是像马拿西，然后约雅敬这些坏王当政的时候呢，都是呢这些犹大王啊，在那里敬拜假神偶像，然后呢烧自己的儿女为祭的，给假神的那个地方。所以呢，那个新嫩子谷那里呢，后来就被叫做是什么呢？前面7:32，那里就被叫做是陀斐特，意思是献祭的地方。但是呢，神把那个地方改名了，不叫陀斐特，叫什么呢？叫沙路谷，意思是将来呀，新嫩子谷呢将会成为那个对犹大百姓，从官员到平民百姓，要被杀戮的地方。那君王，曾经有过的坟墓里面的骨头要被仇敌拿出来，要散布在各个地方，就表示惩罚。所以要变成这样的地方。所以呢，先知就把那个陶器呀、啊，就出了这个哈希尔门，然后就到西嫩之谷那里呢，宣讲神要他发的预言。那特别那个哈希尔门的啊，按照圣经的原文是什么呢？就是瓦片的意思。那圣经学者就告诉我们，应该啊，那个哈希尔门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就出了那个哈希尔门，有一个地方，就好像是专门倾倒一种垃圾，这种垃圾啊，就专门是那些没有被制作成功的那个陶片，那个就是那个陶器。大家都把它摔碎了，然后就扔在那儿。大家要知道，如果是在今天呢，如果在国内，如果你万一挖到一个地方是唐朝、宋朝或者明朝哪些人、哪些年间人们专门扔一些破碗的地方，那个瓷器的地方，那你就发财了。因为 古代的中国的瓷器啊，现在如果你找到一片一片的，都可以卖很多的钱的。所以中国古代有些地方呢，在城门外也有一些地方是倾倒垃圾，专门扔这些生活用品。那古代的以色列耶路撒冷也是一样，在哈希尔门外面就是有着扔陶器碎片的地方，而那个地方就紧挨着新的之谷，就紧挨着陀斐特。那先知呢，于是在第十九章当中，他就借着带来的那个陶器，然后呢就向犹大百姓做行为演示，要发关于耶路撒冷将遭受到神严严的审判性的信息。那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把那个所讲的呢就结束在这儿。那下个礼拜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快了啊。但是大家呢请你放心，不要担，千万不要担心说哎呀我们还有几个礼拜还有很多没有讲，来得及吗？等你看到以后的那个经文，我们所讲的课程的提纲，就会知道有的地方就是五卷书连在一起了，五卷书连在一起了。然后呢有些内容呢也开始变得比较容易了，因为什么呢，它里面不断的，就像之前我讲过，有些信息呢其实就是前面所讲的信息的再重复，所以越往后讲速度会加快。然后呢到了六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大家就会发现我们准时的会停在那里啊，所以大家就继续读我们手上的圣经。那我们现在呢就看看把时间交给班长。班长你是应该有些话要跟我们稍微说一下啊，然后另外看看有没有那个问题也可以反馈一下，我们就最后就答一下，然后我们最后祷告，然后我们再结束。
好，谢谢王牧师。我现在把那个今天有发问题的同学的问题贴在chat 上面，那请牧师看一下。然后这段时间呢我先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就是在开始上课之前，王牧师已经跟同学提到，那后来的同学可能没有听到，那所以我们就是先做一个预告哈。第二季的这个装备课程呢，大部分的主日学已经在今天会告一个段落。那感谢主的恩典，教会允许我们的这个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的课程可以继续上课，一直到6月25号，所以我们还会有五次上课的机会，那请大家把握。还有呢，在这门主日学结束之后呢，下一季的主日学，那王牧师应师母跟装备中心的邀请，会教导罗马书。好，那罗马书正式开课的时期呢，日期呢，我们会等候李淑玲牧师的通知。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选课，也主日学还有其他的课程也会陆续公布。那也欢迎大家选择来上课。那我们就先公布的这些以上的讯息，然后那请王牧师回答一下我们在 chat 上面的问题，谢谢。
嗯，非常的好，今天的问题问到18章18节所讲的智慧人是哪一类的人啊？那个这个问题问的实在是很有智慧。但谈到这里的智慧人呢，我们一般的原则是只就着本卷书来谈，但是讲到这个智慧人的时候呢，对不起，我就不能不超出这个耶利米书的范围，在之外来跟大家讲了。那为什么呢？因为耶利米书里面呢，本身提到这个智慧人的方面呢不多，但是呢大家如果参考别的地方的经文，你就会发现呢那个它有依据在哪里呢？问问题的无论是弟兄和姐妹请你记得你去看那个但以理书第11章，然后33节35节，还有呢但以理书的12章的第3节，你记下来没有？但以理书12章的33节35节，然后呢还有那个第12章的第3节。那我先从正面的角度告诉大家什么是旧约时代的智慧人。那如果你要是粗略说来呢，其实在圣经时代的智慧人呢，他如果按照箴言和传道书的角度来下定义最好，就是敬畏耶和华的， 因为圣经里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他就指着啊，在圣经时代，祭司这个阶层和先知这个阶层以外的民间有一群人，他们不是圣品阶级，请记得，他们既不是祭司亚伦的后代，甚至也不是利未人，然后呢，他们也不是特别蒙神选召的先知，有耶和华的话领导他们。可是呢，当他们受到，他们就是普通一般支派的那个以色列百姓或者犹大百姓，但是呢，他们由于受利未人的教导、祭司们的教导，甚至先知的教导，结果呢，他们在守神的律法的方面呢，特别有心得、有体会。然后呢，我们说这个心得体会呢，就是有运用，然后有智慧，在生活层面上，在敬天的层面上，一碰到什么，他们就知道如何用旧约当中的神的话、神的律法的角度来予以回应。你比如说，像他们就能够十足的将诗篇119篇那里的对神话语的态度都活出来。我告诉你，这种就是民间的智慧人。听清楚没有？从出身的角度，他们可能是既不是利未人，也不是祭司，也不是先知。可是呢，他们受到律法的栽培、教导、塑造，他们过着敬虔的生活，然后呢，在生活当中他们就充满了那种因律法而有的智慧。说到这里呢，跟大家说直白一点，比如说，如果你看那个路德记当中的那个波阿斯，你就可以把他看为是其中一个智慧人，明白吧？哎，那我为什么顺便告诉大家，但以理书11章33的33节35节，还有12章的3节里面所讲的智慧人呢？那智慧人这个智慧人呢，到了但以理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层面了，他就指啊，就这些受过律法美好的教导和建造的神的子民们，等到了特别到了主前20世纪，希腊人逼迫犹太人的时候，他们有一种智慧，就是面对大逼迫，他们也向着神守住忠心和敬虔。那其中还包括主前7世纪末的，还有6世纪的但以理和但以理的三个伙伴。其实但以理和他的三个伙伴，在但以理书的角度而言，都是智慧人。当然，你也叫天知。那再回过头来讲，耶利米书18章18节所讲的智慧人，我们就必须得说，这里所讲的智慧人，被认为是犹太人说我们中间的，那他们中间的祭司和先知，我们都知道了，祭司那个不传讲全备的律法，先知是假先知。那我请问你，那这里的智慧人，是不是真正意涵上的智慧人？可能有聪明，可能有脑瓜，可能反应非常敏锐，会来事儿，但是这里的智慧有扭曲。所以呢，就请大家注意，这里所讲的智慧人，与神期望当中的、理想当中的、真正意义上的智慧人有差距。不是说他没有智慧，他真的很狡猾，很老练，可是他的脑瓜、他的智慧、他的聪明，到后来都没有用在真正的敬畏的目的上。所以因此，这智慧人既然被放在假的、不好的祭司和坏的先知的行列当中，那他的智慧就可以说已经不被神那个看的是算数的，哎，已经是违背神智慧的标准了。所以请问问问题的姐妹或弟兄，你明白我的解答了吗？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目前没有看到，牧师对不起，因为不是问题的人没有回答，是可能因为我把所有的录音都关了，开麦克风都关了，对不起啊。
那如果要是大家都没有问题， 那大我们是不是可以结束在这里？
好，谢谢牧师。
哎，好的，那我们来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就结束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以上的学习，我们继续的把耶利米书剩下的经文的内容都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每一次都与我们丰满的同在。你是爱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谢谢你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永永远远，赐福我们今天接下去可以在你面前安歇的好时间，也保守我们明天欢喜快乐的来到主面前。我们如此的祷告，这样的赞美敬拜，乃是奉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
阿们，谢谢
牧师。问得很好，那个拉比啊，犹太的拉比，可以被看为是智慧人，可以被看为是智慧人，但是到了新约时代，如果拉比只拘泥在律法，记住，如果他们只拘泥在律法，就不纯粹是真正意义上的智慧人了。所以在那个，如果看这个智慧呢，就一定得看那个对律法的掌握，还不是完全只是脑子记住那个可以自由的应答，而是在任何一种艰难环境的敬虔的那种灵敬虔的美好生命的一种回应，才是真正的智慧。哎，好吗？
好，谢谢牧师。
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那下个礼拜见。
嗯。